一切法通通没有障碍。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入啊，能入得进去，能体会得到所谓真如本性，法身离体啊，一心不乱，我们才能够得到。如果不晓得这个真理，不知道这个方法，我们想入这个境界，那就太难了。所以，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是很高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要明白了，把它运用在六根上，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静而无静，无静而静，粗而无粗，无粗而粗，那就没有不自在的呀。这个就是真正的解脱，真实的自在啊，心地决定清净，没有妨碍，心静一如啊，才有分别执着，就落在邪境，落在无明里面。那所以说，邪法乱乎正宗啊！这个邪法并不是指佛教以外的法。你要不会这个意思，所有一切经典通通叫邪法啊！你比如我们念佛，我们念佛没有能够到念到这个心地清净，换一句话说，不能念到功夫成片，我们念佛都叫邪法。那如果念佛是正法，你应该呀会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那他上轨道了吧，他必定啊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嘛。啊，你念佛念了几十年了，这目标没有达到，你那个一定走错路了啊，就佛法了，法是轨直的意思了，像个轨道一样，那火车在轨道里的行走，只要它不出轨，我们就晓得此地开车几点几分一定到底下一站了。你这那个车开了，开了多少年了，底下一站没到，这个车就有问题了，这大有问题了，这决定出轨了啊，这决定是邪法，不是正法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其他法门里面都是讲明心见性的啊，你要是不能明心见性，那都是邪法。念佛这个法门里面讲往生净土，你要没有往生，那你这个也是邪法，不是正法啊。邪正呢是这样子分法的啊。所以念佛第一个目标啊，就要念到我们自己心清净，二六时中啊，就是一天到晚呢，心里头的这个佛这个念呢不断，不间断，不夹杂啊，不怀疑啊，真把这九个字做到了，这就是功夫成片了啊，这个是待业往生啊，决定往生。功夫成片里面也有三倍九品，上三品的不但欲知实知，而且生死自在 想什么时候走就可以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生死自在。功夫成片里面就可以做到生死自在，那一心不乱那更不必说了。从此啊再往上提升就是功夫成片，啊，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有四一心，四一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如果讲修正的功夫呢，跟阿罗汉辟支佛相等。你看小乘修成须陀洹之后，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才能证阿罗汉果，咱们念佛的人一生可以证得，这小乘人赶不上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圆顿大法了，功夫还不止如此，再往上提升一层呢是离业心不乱。离业心是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心，那就是此地讲的你见到金融了，你闻到妙道了。如其不然，那就是魔王混于佛殿呢，邪法乱乎真动，那必定是这个现象。这是一般凡夫啊，可以说二乘全教菩萨都是这种现象。第一下两句啊，是教给我们怎样来对峙。不管呢邪魔怎么样扰乱，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正法决定没有动摇。如果真的被他扰乱动摇了，那就不叫做真如啊，不叫做本性了，没动啊。所以大师教给我们，但能反照心源啊，反照是回光返照，你肯回头，这是方法啊！这个方法妙极了，特别是初学人呢，应当要晓得，要会用。啊，这个方法就是平常讲的。回头是岸的，什么回头呢？是你那个心念回头，念头回头，有念呢，这个念头往外走啊，往外去攀援的，回头是把这个念头收回了，这叫回头。这皈依佛里头三皈依就是这个意思，从迷回过头来一觉，这一回头就觉了啊，迷也一回头就觉，邪一回头就正，染一回头就清净，就在你能不能回光返照啊。 啊，照你这个心源，心源就是本性，真如本性啊，就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本来无一物啊，也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啊，一念不生呢，外面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心源。如果一念不生，外头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是无明啊，那个不是心源，那是无明啊。一念不生呢，外面样样清楚啊，样样明了，不但眼前的事情明了，过去未来通通都明了啊，这是自信觉啊。那我们想反照而反不过来，不会反，那怎么办呢？给诸位说啊，这个法门呢、啊、妙啊，这个法门呢、啊、殊胜，跟其他法门确确实实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容易，其他的法门难啊，这个法门回光返照啊，就是你呀、啊、立刻回过头来想到一句阿弥陀佛就回头了，啊，我们六根摄入六尘的时候，起贪嗔痴慢，这迷邪染，啊，在这个时候忽然一念觉悟了，再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回头了，就是反照。古德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呢，是始觉，就是开始觉悟啊。所念的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就是我们的心源，就是本觉。啊，始觉与本觉是一，不是二。这叫究竟觉，啊，能念的自己跟所念的阿弥陀佛了，这里都分不开呀，这当中没有界限的，所以他确确实实是发现，是本体啊，是心源。这在念佛法门里面容易体会，容易做到啊。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个就是紧要的关头，能够立刻觉悟，立刻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就行了，这就叫反照心源。这个时候佛法一时具足，佛是大智大觉，法是正智正见啊，大智大觉正智正见呢同时都现前啊，这两样通通圆满了啊，通通啊具足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通通讲我们的心念念头 不要往外跑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都舍六根啊，尽念相继，就是反照心源的住心啊。我们都舍六根啊，不要叫六根呢往外面六尘境界上去跑啊，去攀援啊，把它收回来，通通收在一句佛号里头就行。请看底下的一段经文啊，这第二课也是啊，依报正报。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这一段呢，先总说极乐世界。我们看注解啊，先摄一者，顺土稳固啊，顺上稳固啊，顺上稳固，一令众生生性要故，苦者彼恼矣，为四地守啊。这个依报是环境，正报是我们自身，这是佛学的常识啊，佛教的顺，我们要懂得它正确的意义。凡是讲正报的，都是讲我自己一个人啊，我这一个人的身体，这是正报。那别人呢？别人在我称是依报，就不是正报啊。所以依报里面，依报就是我生活环境，生活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啊。换句话说，别人是我生活环境里面的，不是我自身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这个正报啊，大概就是有情的众生在错了啊。这个看法那是揭发了，就意思就揭错了啊。正报只指我一个人。那么前面讲呢，这义正庄严呢，先说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啊，这环境里面包括了物质环境呢与这个人事的环境啊，说令众生心要固啊，叫众生欢喜啊，爱好。先说依报，再说再介绍正报。那个世界呢，没有正苦，只有乐，没有苦啊。但受诸乐，它没有正苦，苦是彼恼之意啊。在四谛法里面，它是第一条。苦集灭道啊，四谛法的它排在第一。众苦者诸经论开有三苦八苦十苦不一十苦啊，这是讲法了 开合不相同，开是展开的数，有细数，合呢把它归纳起来，简约的数，说又约二种生死，生死是大苦，苦里面是没有比生死更苦。佛法里面讲这个生死有两种，一种啊是变异，一种啊是分段，分段是分分段段的，是两种生死是变异一苦啊，不但分段是苦啊，变异生死也苦啊。这个底下呢有解释啊，说宽其愚者，一苦是非宜啊，故曰众苦啊，苦的事情太多了啊，不止一桩，所以叫众苦。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你所能够指得出来的苦事，你所能够想得出来的苦事，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不但没有这个事，连名字都听不到。说但受诸乐，这个乐事也很多，也不是一条。诸乐者，如今所成二种清净庄严，业一乐是非宜啊，故曰诸乐也。极乐者，以诸国苦乐有其四种，有苦多乐少者，有苦乐相伴者，有苦少乐多者，有无苦纯乐者，尽当第四故。那么这是讲诸佛世界诸佛世界大多数都跟我们娑婆世界差不多娑婆世界是苦乐参半的或者说苦多乐少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下面抄里面呢再给我们做详细的解释说四谛苦集灭道苦居最先四谛法是三世两重因果苦与集是世间的因果世间因果灭与道除世间的因果我们一定要晓得佛说法他都是先说果然后再说因用果我们的体会印象最为深刻一说立刻就感受到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所享受的只有苦没有乐这个是要觉悟你要以为你在这个世间还有乐那你是迷惑是颠倒你没有觉悟真正觉悟人晓得这个世间苦不但我们人是苦六道通通苦 眼前好像似乎啊过得还不错，还蛮自在的，啊，还有一点乐趣。那实在是什么？你那个苦啊，暂时的停了一下了。哎，你觉得乐？是苦暂停啊，并不是永久停，没有苦了，不是的。比如讲我们现在这个觉得很自在啊，为什么？我们吃饱了啊，吃得不错，吃得很舒服啊，但是它能维持多久呢？几个小时啊，这几个小时啊你不感觉到有苦，这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你再也不继续再吃一顿呢，这苦就来了，饿的就苦了，岂不是这个人哪个人没有病？每个人都有病啊，说明饿病啊。这三餐饭呢，就是三餐药啊，这佛法称药食啊。哎，你不一餐不吃，这饿病就发作了；两餐不吃，这病就严重了；三餐不吃，就更重了。所以你仔细去想想啊，哪个人不哭？没有一个人不哭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觉悟啊，这个世间真正是苦啊，尤其有生必有死啊，每个人不能够避免的生老病死，劳苦病苦你能免得了吗？啊，有一些人呢，把这生死看得很淡，死也不在乎。啊，这算不错，能看得开。可是，后头还有轮回之苦，你能够死得了吗？死了就了了。那也好啊，那我们都不必学佛了，死了就了了嘛。实际上是死了就不得了啊，麻烦在这里啊。你看《地藏经》上讲的，你死了之后49天又投胎了，绝大多数的人不会超过49天啊，49天投胎了，投胎到哪一道不知道了啊，业力呀牵引着你走啊，三善道的三恶道啊，所以你要是明了这个真相啊，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叫生死疲劳啊，没休息啊，这多苦啊！啊，这个不是说只是啊，我们烦恼的时候一死就能解决了，没办法，永远解决不了。啊，生生世世没有法子解决。啊，这苦从哪里来的呢？急，急就是烦恼因，贪嗔痴慢的起惑造业。你才有果报，所以苦集是世间的因果，苦是果啊，啊集是因，灭道是除世间的因果，啊灭是果，灭梵语称之为涅槃，啊涅槃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灭。灭什么呢？灭生死，灭烦恼啊，灭无明，灭邪见 是佛与大菩萨了，他得到这个果报。这果报怎么得来的呢？要修道，道就是因，依照佛陀的这个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我们要认真的去做。苦集灭道啊，虽然是小乘法，但是它通大乘，它是佛法的根本教义。天台的学者将这四地法分配在藏通别圆四教，藏教的苦集灭道就是小乘，通教、别教、圆教的苦集灭道就是纯粹的大乘法，所以并不是小乘专有的。底下说呢，乃断机修道正灭业，一定要先要知苦，我们晓得这个苦果，我们才真正的发心呢，把这个苦因断掉，佛教我们持戒，持戒就是断苦因呢。最大的苦因就是杀盗淫妄酒啊，这是最大的苦因呢，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呢。佛家的戒律不是有意的来约束我们，叫我们听得害怕，不自由不自在，不是啊。他是叫你真正了解，你这一些东西不断掉的话，你这个苦果没有办法免除啊，自作自受啊。你要真正从内心里头把这个拔掉，你心就清净了。内心里面有，我外面做得很像，杀盗淫妄酒做得很好，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鱼不妄语，不饮酒，做得很好。心地不清净，这有没有用处呢？没用处，还是免不了生死轮回。所以你才晓得这个小乘人为什么比不上大乘菩萨，原因就是小乘修的是四界四相上的，小乘人是论事不论心，心里面去妄念呢他管不上，就跟我们世间法律一样，我们世间法律论事不论心，我心里想杀某人，但是我没杀他绝不犯法，决定不犯法的，你真的杀了这个人，那要判罪判刑，是论事不论心。大乘菩萨戒呢，论心不论事，所以菩萨艰难。菩萨戒戒罪呀，是从起心动念之处戒罪，不在行持上，所以它难。古德当中啊，你们看到这个，大众所熟悉的了。 你看这个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啊，他那个就是小乘戒。啊，窥基大师，你看他行持很随便啊，道宣律师眼睛当中他是个不持戒的人啊，人家持的是心地戒，不一样。果报不相同啊，啊，心不清净啊。道宣律师看到这个窥基大师来的时候还很想炫耀一下给他看看啊，认为自己这个戒心很了不起，这个念头就错了啊，没有恭敬心的，而起的什么傲慢心啊，知道是个窥基的学问不错啊，但是他没有德行啊，觉得他没有戒律，不懂戒律，没有德行啊，他自己这个戒心精严，感动的天人送供养，他日中一食啊，这一餐饭天人送来的供养啊，他也很想在这个窥基法师面前炫耀一下，你看我的供养天人送来的，哪晓得那天天人没送来，要到第二天他才问那个天人，昨天为什么不送供养来啊，天人告诉他，昨天有大乘菩萨在这个山上啊，满山的护法神呢，护卫啊，他不敢进来。这道宣法师听了之后流汗，身上流汗啊，才真正忏悔呀，知道自己错了。由此就可以证明啊，大乘戒跟小乘戒不相同啊，大乘戒难，太难太难了，他心地真正的清净光明。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要觉悟的啊。那个大乘戒，实在讲，不是初学的人能做得到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四相上来修，啊，从五戒十善，从这里下手，能够把五戒十善修好了，我觉得就算不错了。啊，至于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都是挂挂名罢了吧，实际上做不到啊，决定做不到啊，决定做不到啊，我们自己要清楚，自己不要欺骗自己，这个叫真正不妄语啊。啊，自己欺骗自己，那还谈什么戒律？什么都不要谈了。啊，所以首先学一个不自欺。啊，我们老老实实能把五戒做到。啊，能把这一句佛号念好，念到我心清净。啊，成就念佛三昧，啊，得到念佛三昧呀，你的戒律就圆满了。为什么是定功戒？啊，所有戒律都是帮助你得定的，你现在定得到了吧？得到啊，统统去做了啊，所以有定功戒啊。那念到理心不乱，有道功戒啊。所以啊，只要念到功夫成片了，你的戒律就具足了。偶一大师啊，那一篇念佛开示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好了啊，像莲池大师所讲的啊，原摄五宗啊，盖罗八教啊，啊，五宗是禅宗， 八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这个戒律都包括在显教、密教，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所以只要把这一句佛号念好，啊，认真地去修五戒十善业道，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要尽心尽力啊去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